佛法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啊，能持戒，那你就是有这个防护的网啊，你是破戒，不持戒，那你这个防护啊完全没有了啊，没有防护，那你要知道内有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外面呢有诱惑，无欲六尘的诱惑，你的道业就难了啊，你怎么能成就啊？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也深深的去反省啊，为什么是善业道怎么了为什么三规五戒做不到啊？都变成形式啊！出家沙弥律仪做不到，我们的金刚防护啊，完全撤销了，没有了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三贤位的菩萨，他们具足啊，啊，是主是行是回向菩萨啊，尚且严持戒律啊，他们都是见了性的菩萨了，还要这样做吗？严持戒律是不是有分别有执着呢？这个分别是表演的，是做给我们看的啊！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啊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心啊，感得菩萨现这个相给我们看啊，现严持戒律。释迦牟尼佛在《梵王经》里面告诉我，他这一次就是三千年前啊，在印度出现啊，示现以佛身来教化众生。他说这一次是第八千次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到这个地球上来过的次数太多太多了啊，他还要那么样叫这个手持这个戒律，我们就晓得做给我们看的是为我们表演的。佛如果不持戒，他说的这些就我们就不会去做了，他做到了，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，就如同弟子规。弟子规是谁做的？菩萨做的。哪个是菩萨呢？父母是菩萨啊，小孩才生下来啊，父母家人在小孩面前言行举止都要把弟子规演出来表演出来啊，给谁看呢？给婴孩看啊，父母表演得很好，小孩受教啊，他完全接受啊，不折不扣啊。 我们看周朝开国的时候啊，太王生了三个儿子，太白、钟嵘、王绩，三个都是圣人呢。孔子佩服到基础啊！啊，王绩的夫人宰人生了文王。在我们想象，这个王绩跟他的夫人太任呢，一定很会教，样子做得好。所以文王从小就懂规矩啊，他的祖父看到很欢喜啊，就希望把王位将来传给他。但他的父亲是老三，啊，他的大伯父、二伯父知道父亲的意思，啊，故注意找个借口，离开家出走了，以后无影无踪，找不到了，王位传给他了。啊，文王的夫人太师。你看生武王、生周公啊，肯定都是表演的非常好啊。啊，所以教育要表演的。佛教人说经常常讲为人演说啊，演是表演出来然后再说，由此可知这个教学身教第一啊，我们自己没做到啊，用言说来教人，人家不服啊。啊，一定要做出榜样，大家就服了啊，才真正受教。那么佛都做出最好的样子来给我们看啊，这个就是经王防护。那么下面讲十千种障、十千种盖啊，盖是宝盖啊，那么障也是啊，这都是属于丝绸一类的啊，像这个旗帜一样的，比旗帜大啊，可以连起来做围墙一样障更盖。表什么呢？表慈悲呀！啊，障表慈，盖表悲也，慈悲也，一玉一斧啊，玉是养育众生啊，斧也是保护众生。危险的时候把他们覆盖住，避免铺路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做之君、做之亲、做之死君亲师这三个字，只要是人，他就有这种 啊，这是天然的职责。这个解释要用广义的讲法啊，君是个领导人，那我不是在领导的位置上，我们做个小职员，小职员一样要懂得做君啊。为什么呢？在你同僚当中，你能做出最好的榜样，给你的同事们看，你就在领导同事们啊。你虽然跟大家是同事，身份完全一样的，你常常会照顾你的同事，爱护你的同事，那你就是亲的嘛。你常常能教导你的同事，那你就是老师嘛。啊，所以君亲师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你都能演出来这个人是菩萨了。啊，在家庭也好，在团体也好，在社会也好啊，你都能表演给你周边的人去看，去影响他们。这个就是菩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。不一定要在位也啊，像现在的佛教也有组织啊，你不是佛教会的会长，你也不是寺院方丈主持啊，你是个轻重，轻重也能做到非行思啊。在寺院里对方丈尊重啊，像儿女在家庭的尊重父母一样啊，对尊长有礼，做给大家看嘛啊。你看到大众不如法的地方，你就做个如法的样子啊，就把君亲师在自己身上演出来啊。这个就是佛门人讲啊，家毗众生啊，这个御夫啊就是家毗的意思啊。啊，下面是世亲正义以为垂戴啊，这是表四十啊，四十是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啊。我们看到有这些庄严句，你就想到它的用途，它什么意思它所表的法，那是实质啊。外面这个装饰，这是形式啊，形式它有内容啊，不能说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啊。事实重要，人与人的关系 的事实，一团火气啊！啊，四摄法里面的布施，我讲的很多啊，啊，常常送礼，常常请客，啊，送礼请客不必很多啊，随自己的份呢。啊，你买一包花生米，一个人一粒，那也是布施供养啊，大家欢喜啊。啊，买一包糖果，一个人一小块，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也要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，小钱不断啊，跟笑口常开啊，时时刻刻都能想到人，想到别人啊。如果你有能力，要多做一点，能力大大做，能力小小做啊，随份随力，一点都不勉强啊，给一些人分叫善缘嘛。啊，在佛门里面，除这个之外，还结法缘啊。那现在很便宜的做光碟，大概一片光碟听说不到一块钱啊，时时刻刻以这个东西，哎，再加一点糖果一起送啊，是为乏味都有，这样才好啊！所以要懂得布施啊，要懂得帮助我们居住范围啊，这个小范围的社会啊，公益事业它有需要。我们有这个能力啊，做一点好事啊。啊，最容易的就是见人呢能行礼，能打招呼啊。现在这个是这个世界，这个礼节没有了，看到人陌生人的时候都不打招呼。啊，他跟我们不打招呼，我们笑笑给他点点头啊，我们天天这样做，久而久之慢慢就风气就形成了，人跟人会打招呼了啊，人与人呢，自己表示谦卑，能够尊敬别人，能够关怀别人，能够照顾别人，这全是四摄法的这个布施啊，爱语不是花言巧语啊，是真正爱护他啊，他有了过失了，你要怎么劝他啊，劝他就想到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什么样的言语他能接受，他欢喜听，他还不排斥，真正爱他啊，不是害他了啊。那么这些还是很不容易，言语是非常困难，父子教学列在第二位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是言语啊。由此可知啊，孔子对于言语多么重视 啊，为什么谚语常讲可谓祸福之门啊，病从口入啊，你吃东西不小心吃坏了，祸从口出，你说话不谨慎得罪人，那别人记恨在心，将来缘成熟他报复你，啊，所以言语要非常谨慎啊，内心虽然爱护他，颜色还要如何啊，最好不要用啊责备的口吻，命令的口吻呢都不好，人家都很难听得进去孤身先行，佛菩萨在经论里面常常教导我们啊，力行是讲我们的行为，行为包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是利益社会的，一定是利益众生的啊，利益自己可以，利益自己一定是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，如果利益自己不利于啊，不利社会大众的，这事就不能做。利益社会大众对自己有损害的应当要做，那个功德更大。那我说你自己无利可图啊，但是对众生好啊，这个利益最大了。那人不会报答你，天会报答你啊，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懂啊啊，为什么说天会报答你呢？因为你的起心动念、善念，让整个山河大地他都有感动，真的天会报答你啊，不求报答这多好啊，不求报答，报答的更多，报答的更快。哎，你为什么你有求你心不清净，你无求清净心，清净心做的功德是清净功德，无比的殊胜啊，诸佛菩萨给我们实现的啊，他们那个无量无边的功德从哪来，就是来的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啊，一切都是帮助众生，而且帮助众生里面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那就是帮助众生修护啊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，这主要的目的啊，因为众生修悟了，他就成佛了嘛，他就一切圆满具足了嘛。啊，所以帮助觉悟为第一德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他老人家一生在世，他就专门搞这个，啊，天天跟大家讲经说法，帮助你开悟。啊，他的生活，他的行持，完全做出来给你看，啊，一点不假，啊，所以你对这个人呢，你觉得这个人可靠，啊，这个人样样是真的，一点虚伪都没有。啊，你对他相信， 啊，你对他们有疑惑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啊，尤其处在现在这个社会，那首先你要是真正明白了、觉悟了，怕不怕人欺骗我们？不怕。啊，真明白之后，你知道因果通三世啊，有没有吃亏的人？没有。有没有占便宜的人？没有。哎，这也是你还是被人骗了，吃亏了。嗨呀，来世占大便宜。只要理搞清楚了，心就安了，心安理得嘛。啊，真正是佛在经上讲的比喻，是以得万报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是菩萨的事实。菩萨是没有私心啊，这个里头用清净心布施、平等心布施、慈悲心布施，决定没有贪嗔痴慢疑啊。我们世间人布施夹杂着贪嗔痴慢疑，所以果报就变得很小了啊，有果报啊，也会加一点，加的不多啊，利息很少。如果是你是你的布施啊，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，那个果报就不可思议了，太大太大了啊。所以这个要通大乘法，要懂诸法实相，知道一切众生本心本善，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我供养佛吗？现在他虽然没觉悟，他是糊涂佛，但是我还是供养他，我供养佛，这个功德大了啊。别人怀疑我，我不怀疑他；别人欺骗我，我不欺骗他；别人回报我，我不回报他啊；别人批评我，我完全接受，我不批评别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在现前社会行菩萨道啊。啊，联合国这么多年，真的他们有诚意，许许多多智识人士都在那里想，用什么方法化解冲突，用什么方法让世界恢复安定、恢复和平，想不出方法。佛教里面的四摄法比什么都好啊，四摄六度啊，啊，没有人我，没有是非没有障碍，以清净平等心修四摄法啊，就能化解一切冲突啊，帮助这个世界走向和谐，帮助世界走向和谐啊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我做起，从我起心动念做起啊。要知道，利众生才是真正的自己， 利益社会是真正利己啊，掺杂着自私自利的时候，你全功尽弃啊，那你是用的轮回心，无论造作什么都是轮回业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幕后同事啊，那我们今天在先前讲同事啊，我不照古人的讲法，古人的讲法那是有很高道德水平啊，与一切众生同事啊，这个话今天不能讲啊，那个人喜欢赌博，你跟他一道去了啊，现在搞这个电子、游戏机啊，他喜欢了你也能跟他去了，不行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同事，我们要跟圣贤同事，我们要跟善人同事啊，以中国话来讲，要跟圣贤君子同时，就不会有流弊了啊。我们跟佛菩萨同时，才能够提升自己，帮助众生啊。你能够修四十法，你在家，你的家庭和睦啊！啊，你在这个社会社团里面，你这个社团兴旺啊！啊，你在这一国，这个国家安定繁荣啊，世界和谐。第六句，是请诸因周边交乐啊，诸是珠宝，因是因乐，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讲的，圆融行愿交乐万善，这意思好啊，你看看啊，珠宝璎珞代表这个，所以要懂，懂你看到别人带着珠宝璎珞，你马上就想起普贤菩萨，你就想起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的心是波罗蜜，普贤菩萨的愿是大愿望行愿圆融啊，教乐万善啊，啊，所以宝殿里面啊有事情注意，这个种壮士啊，所以你要晓得它的含义。懂得的人，明白的人，看到这个，啊，想到文殊菩萨是波罗蜜，普贤菩萨是大愿王。用这个来提醒我们，念念不忘啊，念念呢要相应的、啊、释波罗蜜是华严经的修行的纲领，啊，十愿是普贤菩萨 把实行，把这个文殊菩萨的实行扩展到跟信德了圆满的交融，那么说个礼敬，礼敬祝福，有情众生是祝福，蚊虫蚂蚁也是祝福啊。我们看到蚊虫蚂蚁或者这个蚂蚁菩萨已经把它降等了，它本来是祝福啊，你现在成了菩萨啊，不过他也不会怪你，他也很高兴的啊。你成，他从来没有听到人家成了菩萨的树木花草，山河大地都是诸佛如来啊，华严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，啊，圆就是圆融啊，圆满啊，啊，种是一切种质，一切种质是如来所证得的啊，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，你什么时候见到呢？你自己证得的时候，你才看到一切众生。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同源种植那么从这个境界，从这个现象，我们就会体会到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如果不是一体，这个现象怎么产生啊？我证得一切种子，看到一切众生啊，同等的是圆满的一切种子那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众生呢，这个一切众生有显有隐啊，我证得的是显，明显显出来了，那些没证的是他有他隐藏的，他不显，隐显的啊，不能说他隐他就没有了，不是，他有啊，跟显出来的没有两样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那就是宗门大德见性之后所说的头头是道啊，左右逢源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凡夫对于隐的地面看不见啊，一丝毫不能体会，觉悟的人他体会到了啊，他的慧眼他的法眼看到了，不是肉眼。啊，圆融的心愿呢？周边法界，第七，十千衣服服不坐上啊，衣服代表什么？代表忍辱，代表惭愧，衣服发口啊，啊，我们的衣服是，衣服是礼啊，中国人讲礼服，这 谁修的啊？这修啊，这就有忍辱惭愧的意思在里头啊。啊，所以佛的这个意啊，我们大的这个意啊，这叫忍辱意。如人惭愧啊，如何忍辱啊？忍辱是中国人说的，佛法里面只是讲忍，没有讲忍辱啊。那么这些印度这些大德到中国来，看到中国人对儒看得太重了，就是坚固的执着啊！你看古人常讲的“四可杀，不可辱”，啊，四是读书人，今天讲知识分子啊，读书的人杀头没关系，不可以侮辱，侮辱受不了。所以这些法师翻经呢，翻到这一条，人呢就是加个儒。如都能忍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忍的？那就没有不能忍的啊，取这个意思啊，什么都要忍，没有一样不能忍的。你如果实在不能忍的时候，你就常常想到《金刚经》上一句话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。”看他们的人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啊，顺境要忍，忍什么呢？不起贪爱。逆境要忍，不生嗔恚。啊，这一切顺逆境界，善缘恶缘都要忍啊，只有忍才能得定。所以忍是禅定的前方便啊，就是禅定的预备的功夫啊。不能忍，决定不能得定；不能得定呢，决定不能开智慧啊。智慧决定是从定当中生的，你才晓得这个人多么重要啊。所以佛在金刚经上，你们去看经文，金刚经里面讲六波罗蜜，布施讲得多，忍辱讲得多啊。那么说明这两个最重要啊，布施修福啊，忍辱啊，是你能保住你的福啊，你不能忍保不住啊啊。人在这个世界，特别是与人相处，要如何啊，唯有如何能忍，这个人一生呢，他才能保全自己啊。我们今天讲啊，消灾免难啊，啊，一个刚强不能忍的树敌很多啊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冤亲债主报复的人很多，都是自己惹来的啊。如何能忍？冤亲债主见面也就算了，不找你的麻烦啊，放过你了，往往有之 啊，惭愧。我们印光大师净宗最近的一位祖师，他老人家就用这个做名字啊，他署名常惭愧僧啊，惭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愧是对不起大众啊，我没有修得好，我没有做得好啊，修行做事没有一丝毫傲慢心，没有一丝毫自以为是，做得很好了，跟佛菩萨比还差得很远，跟古圣先贤比也差得很远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？有什么值得自满的啊？所以惭愧啊，是善心所啊，无惭无愧也，这是恶心所啊！啊，无惭，那就是我们讲人没有良心啊。无愧也，不怕别人笑话，做种种坏事，人家批评，他还很得意。啊，报纸上大篇报道，哎，你看。今天我又上新闻了啊，又做头条了，无愧呀 啊这两个字合起来讲，无惭无愧就是我们讲没有羞耻心啊，那么现在在这个社会上，时有所闻呐、啊，造业。如果任何忍辱呢，这决定是行善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他都想到对得起自己良心啊，唯恐舆论批评。啊，那是亏心所啊，不让舆论上批评，那自己就不能做坏事，这个与从小教育有关系啊。我们要常常讲，人有伦理道德的观念，不愿意做坏事，这是良心啊，不愿意做坏事。人要懂得因果报应，不敢做坏事啊，那是有愧啊，亏心所不敢做坏事啊。所以伦理道德因果是人的基本教育啊，有这个教育，家伙啊，国治天下平啊，能在中国这几千年来啊，这个国家长治久安，靠什么？就懂得靠这个教育，世世代代啊，这些帝王这些圣贤都懂得全心全力的推动啊！那不认识字，乡下人他都懂得这个道理啊。那么现在如果不讲伦理道德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这个社会就没救了啊！我们必须要救啊！ 必须把伦理道德因果要表现出来，要做出来，一夫发空啊！一夫发空是什么意思？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相是从发空里面变现出来的啊！那变现出来相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让这些法相都能够与法性相应啊，发心相应就是善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人性善，万物都善，如何忍辱是善呢？ 这一句话的意思你就懂得了。下面第八句，世亲天子。第九句，世亲梵王，前后围绕。清凉大师在此地中写的，第八是地业一天的啊，这是赞叹啊。本来地业一天呢是对佛说的啊，佛才是地业一天啊，这是赞叹啊，天上。天王啊，梵王呢，这是清净梵心啊，所以看到天，天神啊，我们听到上帝啊，看到这个天，中国人讲玉皇大帝啊，看到天神，我们就想到佛，佛是第一天。看到梵王叫大梵天，我们就想到清净梵心啊，梵是清净的意思啊，一尘不染呐 啊。第一天跟清净梵心合起来，就是三皈依上讲的觉而不迷。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你看多好，饶思法体啊！啊，法体说，法体就是自己，啊，幕后一句，世亲光明而为照耀。这个光明是智光啊，智慧光明啊，一夜都是智慧光明照耀，那就跟慧能大师所说的一样啊，他跟人华人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长生智慧就是此地讲的夜夜智照啊，他没有迷惑，他没有邪物，他没有染物啊，于生死中啊，且长夜满啊，生死有六道轮回啊。长夜无世界以来啊，你迷惑颠倒啊，啊，迷就是暗呐、啊。居士果得令悟显也，啊，现在表发啊，你看这个天宫里面啊，这个宝殿啊，这个宝座这种庄严，都是表发。让你知道无比殊胜的功德，那你就懂得行因啊，果必有因，修因一定正果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叫你修行的，都是提醒你的，这个用意很深很深啊。这两句话是这一段文里头最重要的两句，举思果德领悟行印。你看他不说人，如果说人呢，那只有人道的利益，无十法界都包括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，要念念想到，利益十法界的众生，啊，我们吃东西，有没有想到鬼神？如果在吃东西，我们在喝茶的时候，啊，从内心里面起个念头，此事便是法，一切鬼神垢，它真产生作用。啊，我有的吃，我不忘记九法界众生；我有的穿，不忘记九法界。养自己的慈悲心，养自己的心量啊！中国人常讲量大福大啊，常常都要想到啊，连鬼神九法界都想到了，眼前大众哪有不想到的道理啊。下形象中啊，行，这个是行是回向里面，越位见证表法无疑啊，都有这样的文啊，到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啊，意思都相同，这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怕我们忘掉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